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了115页的第一段讲完，对不对？这段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段，然后与它相关的寄送，请大家念一下那个 7.24 7.24 记，请大家念一下。
若
一切世事诸时衰亡法，则有何等事能不衰亡助？他是在说什么？若一切事于一切时都是老死之法，又是老又是死，一切时都是又是老又是死，则有何等事？当然这个事指的是有为法事物，则有何等事能无老死而住，是不是这样子？他的解释就在115页的第一段，又若一切事物是一切时刹那亦不暂舍衰亡，也就是老死。换句话说呢，一切事物在任何一刹那它都是在变异在坏灭之中，老死的那个老则是变异，死指的是那个坏灭。其实一切时刹那应该都是在正灭嘛，对不对？这个可能要讲清楚一点的话，就是说第一刹那的苗在它本身存在的时候，第一刹那的苗它是已生，也是它自己的正灭。但是到了第二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的苗就变成已灭。所以说第一刹那的苗它身上也跟它同体，除了它自己的正灭以外，会不会也有一个已灭？有，但是那个是它的因，它前一刹那的因，自因的已灭跟这个果是同体嘛。就是第一刹那苗的因的已灭跟第一刹那的苗是同体的。就例如那个生它的种子的灭的已灭跟第一刹那苗是同体的。那跟第一刹那苗同体的还有它自己的正灭。还有他自果的正身，对不对？还有他自己的隐身，就各种换关带处就关带出来一堆不一样的法。所以他这边就是说，一切事物在任何一刹那，他都不会暂舍老死，也就是不会暂舍变异和坏灭。那这个坏灭，看你要怎么解，我觉得解成正灭会比较 OK 啊。好，然后。这样的一个有法，或是说这样的一个事物，它怎么可能有任何一种有体性的住跟它同体呢？就是它在它身上怎么可能有任何一种住是体性有，或是自性有、圣意有？那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一个事物，这样的一个有法，它不可能有任何自性有的住跟它是同体性的，或是它自己的安住。是不可能是自性有的。那所谓的住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粗粗来讲，就是它存在，就是它安住，就是它安住，它没有不见了，它没有变成一面，就是它在安住。但是如果看前面的100几页啊，前面有一个讲它的定义有没有？什么叫做住？101页那里。就是前面这个法的后同类啦，这个法本身是它，例如第一刹那的苗是第二刹那的苗的前同类，但是它不是说这个前同类到第二刹那还安住，而是说前面这个法之同类，我们看前之同类，也就是前面这个第一刹那的苗的后同类，也就是第二刹那的苗会继续安住下去，在第二刹那的时候会出现所谓的第二刹那的苗在彼时安住嘛。也就是说第一刹那苗的后相续就出现了，对不对？然后它会在后面安住，到第三刹那的时候，这个第二刹那苗的后同类也会继续安住在第三刹那，是不是这样子？而不是说第二刹那苗延续就是完全不变，它自己跑到第三刹那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不是说前同类安住，而是前支同类，有没有？就是前例如第一刹那苗它的后同类会继续安住下去，也就是它的相续会延续下去的意思。好，那这个老应该是讲变旧的意思吧，是不是？就是前后刹那的相会不一样，对不对？那个 那个是比较像是前后刹那相不同为老嘛。刚刚那边是不是这样讲？101页那里。哦，大家那边要记得，就是那边有救兵，因为我们记不得定义，对不对？救兵埋伏在那边。好，101页这里有讲前后刹那相不同为老。哦，那没有讲死，那死应该就是相对于那个坏灭，就于第二刹那不住为坏。好，那这个其实就是等于到第二刹那变成什么已灭，对不对？好，第一刹那他自己还在的时候他是正灭，到了第二刹那就是于第二刹那变成已灭嘛，或是所谓的变成不住。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坏灭。好，一切刹那都不战舍这两个所谓的老或死或是变异坏灭的有法，指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为法，他任何时候都不舍他的有为事项。那这个老死不过是有为事项里面的两个嘛，对不对啊？那有何等住成体性有？我们的注意就是问说，为什么这个住若一定要跟老死同体并存的话，这个住就不可能是体性有，不可能是自性有，这是我们的作业嘛。那你们想的结果是什么？
对啊，就是如果是住的话不可能自性有啊。
你把答案又告诉我一次，你把答案再跟我重复，不是你把题目又跟我重复一次要干嘛？
所以他是一定，
是掉下来，
他是安逸的，安逸的要同住。
没有，法师你没有针对那个问题，你是把那个问题自己某一部分问题的某一部分重述了一遍。那个现场同学要答的话，可以拿麦克风。要不要？有谁要答一下？哦，你要试一下，好好好。你要大声。
好，就是说你认识有的话，老和死是两个面向，它不可能同时存在嘛。因为认识有的面向，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是立言案例，你就可以这样子，怎么？
所以师姐的意思，因为他是真实有自性有，所以他不可能几个不同的面向同体存在这样。那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是自性有就不可以了？再往下一步啊，为什么是自性有就不行呢？啊？哦，有人说，如果是自性有的死就会一直死，自性有的坏就会一直坏。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如果一直问为什么，你会不会就说像那个小孩子很讨厌，不闭嘴，不要再问了。为什么自信有的死就会一直死呢？他就不变异。那为什么自信有就不变异呢？哦，因为自信有就不用安利他。OK， 那线上同学呢？线上同学有没有？现场同学是很热烈的提供了很多答案。线上同学有没有谁要参加一下？那个，我又看到翠英了，我好久没看到翠英了。
啊，你刚才
那个作业有没有想？
哦，
就是为什么一个跟老死同体并存的那个住不可能是自性有？
就没有变异性啊，就会一直存在吧。
对，所以翠英师姐提供的答案大概也是跟现场同学的方向是一致的。哦，也就是说这边都已经讲了，这个住它是跟那个一切时都在变异的某个事物同体嘛，例如一切时都在变异的瓶子有跟它同体的那个住。哦，那个住既然它所依的那个有法是一个随时都在变异的有法，那这个住本身它就不可能是一个毫不变异的一个永远可以如如不动在那里的一个住，它就不够有那个资格说是自性有，对不对？你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哦，这样听也蛮 OK。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如果瓶子只有一个，那凭什么在它上面可以说出来它的生住意念？明明就只有一个瓶，对不对？好，那很显然它这个是用关带不同的关带处说出来的一个，或是安立出来的一个结果，关带不同的关带处安立出来的一个生，然后又换一个关带处安立出来一个所谓的安住，对不对？或然后又换一个关带处安立出来一个灭，或是所谓的正灭。那如果是自相有的前提下，这一些东西是不可能同体并存在某一法上面的，就是这样子。哦，因为这些东西听起来，它如果是一个自性有的灭，它就是一路往已灭，或是它本身就已经是已灭，它不可能同时又是正生，指着同一个施舍处说，哦，这上面又有一个正生可以被安立出来，又有一个已灭可以被安立出来，因为它自因的已灭在那嘛，就是苗的自因的一面跟苗同体，然后又可以在那边安立出一个所谓的正面，然后又可以安立出来一个正身，啊，那个正身属于这个苗的自果的正身嘛，也会跟这个苗同体，啊，不管怎样就指着同一个施舍处，然后就可以安立出来这么多不同结果，显然是必须依靠分别名言去选择不同的关带处才能够安立出来。那所以说它怎么可能是体性有呢？就不可能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些所谓的生和灭，一听就知道它是，如果是自相有的话，它是完全打架的两个概念。怎么可能同体并存在同一法上呢？而且是同时存在，对不对？哦，不是先后时，说先有这个后有那个，也不是啊。哦，好，这个很重要。然后始终。无论相续或刹那，于自身成后的第二时安住者，名言中亦无。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有为法，那这样子，他在自身成后的第二时还继续安住的是没有的，连名言中都不如是成许。请大家注意到，他这边讲了一个无论。相续或刹那，相续也有所谓的自这个一整个相续，它自生成之后的第二刹那，那个时间就很长，你每而且每一个相续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那已经它自身已经成之后的第二刹那，那就换另外一件事啊，对不对啊？那如果不要讲的这么粗。而是讲那个真正的刹那生灭那种很维系无常的那种刹那的话，那就是第一刹那到第二刹那就不住，第二刹那到第三刹那就不住，是不是这样子？哦，那所谓的刹那生灭就是第一刹那已生，第二刹那就已灭了，同一法，哦，同一个，例如第一刹那鸟，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边这一段其实粗细无常都讲了，哦，然后他就说。无论相续哦，比较粗的，或者是那种极短的那种时边际刹那，当然也有所谓的城市边际刹那。那城市边际刹那就是什么意思？例如地球从没有到形成一个地球要多久啊，哦？或是一个大劫要有多久？哦，或是现场那个春英说，像人的一生，人的一生也叫城市边际刹那啊。很显然，每一个城市不同物体的城市边际刹那是不一样长的，对不对？哦，好，哦，再倒车一下，无论相续或刹那，于自身成后的第二时，还依然安住的是于名言中也找不到的。所以就说无常相的刹那性是说。于自身成后的第二时不住，这个就是所谓的刹那性。但是这个无常有初分无常，有细分无常，对不对？哦，这个都适用于这个说法，因为所谓的于自身成后第二时，这个看你要怎么去定义它嘛。哦，所谓的自身成后，那须臾都不住，这个不是刹那性的意思哦。那藏文那边须臾是讲约藏，那个老师是说连一下下都不安住的意思，就约藏其实就是很短的时刻，就是他连住都不住啦，不是刹那性的意思。可能有的同学会误以为说所谓的刹那性都是就是他 任何时候都不住这样子，就不断的在变异，所以他都没有住，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有住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哦，他变成隐身的那一个时候，他就同时变成了一个安住的法，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安住指他像长法一样那样安住嘛，不是的啊。来，赶快恢复一下，刚刚才讲的那个住的定义是什么？是前肢哦，有个肢啊，前肢同类与他于后时还安住嘛？哦，他好像没有写个后时，反正反正是自己补进去吧，就是于后时还安住的那个叫做住。好，那须臾都不住，不是刹那性的意，是故全年须十二个月才圆满。哦，一节要多久才圆满？那个就叫一个比较粗分的所谓的那个城市边际刹那的概念嘛，对不对？然后它圆满之后，这个年就不住了，因为马年的十二个月过完以后，马年就不住了，这是很粗分。故一切相续也是自身成后于第二时不住的刹那性，一切相续，有没有？他这边用的相续有没有？相续就是可长可短啦。譬如以身为差别的无常，虽然不随逐于平，但是无常是随逐于身平二者，这件事情是事实吧？就随逐于平的无常跟随逐于身的无常，一个跟平同体，一个跟声音同体，对不对？好，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有一个所谓的无常，它是随逐于身和平这两个一体性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哦，同样后时虽无前时之平，然平住于前后二时也不相违，这在说什么？虽然前时的平到后时就不住了，但是后时是有个后时的平，对不对？前后时的平是一体性，但它是一相续，这件事情是讲得通的，对不对？哦，就是说前时的平于后时不住，但仍可以谈同一相续的平，是不是这样子？对，他说然平住于前后二时，讲的就是同一相续的平，而不是说前一时的平住于后一时，那这个平就变成长法了，对不对？哦，就是前一时的平到后一时已经变成后一时的平了，这两个平是一体性的，但它是一相续。因此如是的住，对，安住其实讲的就是前肢后相续，不，后同类继续安住的意思嘛，而不是那个前本身如如不动的就这样子像盖印章一样一路盖下来，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好，那如是的住即一切事物它本身自成的，就于他本身成的时候，于自身成的时候他就住了，对不对？同时他就开始住了。然后人住地上的，这个住是什么住啊？就是说住有很多意思，对不对？好，住有很多意思。好，那这个人住在地上的这个住，眠中有，所以体性有，才是所破。他这边讲了三个住还是一个住？两个住。如是的住以及一切是自身诚实的住，
还有
这个两个住不一样吗？如是的住跟一切是自身诚实的住不一样吗？他前面讲了一个那个，对对对，平住于前后二时的那个住啊，跟一切是自身诚实的住，还有人住在地上的住，这些住都明年都有，都有，对不对？诶，明年中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不同的住啊？例如，那个跟人住在地上一样，对不对？讲一个不一样的住，叫什么？住什么？赶快！你们不要再讲那个住在哪里的住，那个就用人住在哪里代表了，另外不同的住是什么？住于定中的那种住， 哦，那个就不是说身体住在哪里的意思，哦，也不是第一时到第二时什么前肢同类到后面还住的意思，哦，然后就是安住于定中那种很抽象的住，对，心念的安住，哦，那种住，就住有很多种，这些都在名言中有，哦，但是它都不是体性有，所以这些名言中有的法，你要破它的时候，只能破体性有的它，自性有的它，这个才是所破。住若体性有，则须一切时如前而住，就像你们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如果是自性有的老就要一直老，自性有的死就要一直死，对不对？自性有的住它就要一直住，一直住是什么意思啊？是依我们前面那个定义吗？不是，你看它就要一切时要如前而住，因为它如果是体性有，变异就不被允许，是不是这样子？哦，因为变异必须关待他因缘，必须关待因缘啊，那关待因缘，你必须关待因缘才能够变成这样，你凭什么还说你这个是自性有的？你很明显就很具依赖性嘛，是不是这样？而且很具那种不确定性，对不对？因为因缘不具，你就变不了，是不是这样子？好，然后若稍微倒车。住若体性有，则须一切时如前而住，也就是无变异而住。所以呢，它跟衰亡跟老死这样的作用是相违的，因为这两个作用就讲了一个变异，如前而住就讲了一个不变异，不变异和变异怎么可能同时同体存在于同一法上？说这一法又是在变异中，又是在不变异中，怎么讲得通啊？好，然为住则不相违。为住是什么意思啊？哦，为名安立而有的住，也就是单单就只是住而已，不是那个自相有的住。哦，单单就只是住。哦，你不要随便加上一个不该有的东西，就是争议。哦，不要去争议它，把它变成自相有的住。哦，单单就是住而已呢，这样是 OK 的。怎样 OK？不相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在它上面同时又可以讲一个住，又可以讲一个变异，又可以讲一个坏灭，还可以讲一个生，欸，对不对？生住异灭都讲得通，这个要在一个自性空的前提下才能讲，所以如果是一个为住，它就可以跟衰坏这些作用同体，为坏而不是自性有的坏，它就可以跟住跟生同体。好，这个 OK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位三，观有无余能破而能住，观有无余能住而破。什么叫余能住啊？是除了已住、正住、未住以外的住吗？看起来又不太像，对不对？余能住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有没有预习？有哈，这个科判是什么意思？观待他那个内容，他到底讲了什么余能住？他不是讲了一个自住和他住吗？嗯，是他讲了一个自住跟他住，对不对？就是说，住若自性有，则能住不出二种，所以聚焦在那个能住者，能令安住者是自己还是他法？自己就是那个能令自己安住之法。还是他法才是那个能令自己安住之法，不出这两种。能令苗安住的是苗他自己还是别的？别的什么法让苗安住？这样可以吗？是能住
别的，应该是别的。
好，所以好，回到那个科判，观有无于其他的能住而破，就看不太懂他那个其他是指什么意思。不太像是已住、正住、未住以外的另外的人住，不像嘛？可能可以把它想成说，去观察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破这个自性有的住。然后他就从能住那边讲了两图，对不对？是自己是那个能住，能令自己住的那个法，还是他法能令这个自己住？由这两个角度去破那个自相有的住。
真正真相。
不是，就是自身和他身的意思，自己自身和他有点像，有点像。我们先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来念那个 7.25，
由他
自由他自而住，此住不应理，如生非自生，亦非由他生，有点像自生和他生，由他和自而住，不管是哪一种，此住都不应理。这两个自住和他住都不应理，就好像那个自生和他生都不应理一样。所以你可见这个自住他住都是在自相而的前提下去谈的，所以怎么谈都不会应理。我们来看，此亦由他能住而住的住不应理，什么意思啊？你看哈，他这边先解释他住不应理，然后隔两行下面下一段由自能住，有没有？所以这上面这边是讲他能住不应理，下面说自能住不应理，这样知道了啊？然后他能住不应理讲了什么？他说由他能住来住的这个住啊，由他能住的这个住是不 OK 的，就好像他身是不 OK 的，此处亦可用之，就如前已说那个无他身那个理，这边也可以用啊。然后就若更由他住，另住则无穷。我们这个其实是在前面 7.19 说若更由他身，身就会无穷，对不对？ 7.19 来就在前面，我们看一下113的第二行，宋曰若更由他身，生死则无穷，此生则无穷吧。然后 7.25 说此住不应理，对不对？或者说另住则无穷，怎么又另住？就此住则无穷嘛。反正就是如果要由别的法来让你住，那这个别的法本身也又要怎样依靠别另外一个法来让他住，然后这样一路依靠上去，是不是就没完没了？讲的是这个。那这个想起来是真的那么不合理吗？这个问题我类似的我问过嘛。那这个真的这么不合理吗？这个无穷真的这么不 OK 吗？前面讲113页最上面那个什么若更由他生，生死则无穷那边有没有？那边我觉得我应该要强调一个，我好像没把它强调出来，就是他那边的生，因为他讲说我112页那边讲说倒数第二行，若如汝中有此生，则能生正生的果，有没有？则须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又能够生这个生正生的生嘛。所以说他好像聚焦在那个正生要有另外一个生来生这个正生，那个另外那个生又要有另外一个生来生这个生，就一路这样子就会无穷。我们这边一直在讲是有为四相上面的，对不对？但是跟平同体的那个身是他的隐身，所以很容易就会想成隐身。但他这边其实在讲的是一个正身，所以他聚焦到正身，因为他这边一直在讲隐身的时候，隐身作用里面，未生的时候生作用还没开始，对不对？所以这有生作用的就是那个正身，他就一直在这样讲，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看他这里就把它聚焦到正身去。但是我们回来看这里，这里讲的是正住嘛，115页的 7.25 记，这个住若自信有则能住不出二种的时候，这个住讲的是正住还是隐住还是未住啊？未住我们就先把它拍掉了，对不对？不可能，住的作用还未发生。那隐住呢？以前会觉得正住不就是正在住吗？那它不就是已经开始住了吗？那它不就是隐住吗？你言中应该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依照前面我们这一瓶前面的定义方式，以住会不会被定义成住作用一灭啊？就像以生是生作用一灭一样，那他就没再住啦。然后未住就是住作用还没生嘛，那个 OK。那这样子住作用又被塞到正住去了，而且正住呢就不能跟以住是同一卦了，对不对？你就不可以说那个住的作用已经开始啦。不是叫做正住吗？正在住，那住的作用不是已经发挥它的作用了，不是吗？ 否则它怎么会变成正在住？是不是这样子？好，名言中我们是这样理解的，但是这边做圣意观察的时候就切得很绝对，就是你要讲三十 ，OK， 所谓的三十就是一个讲住的三十，就住的作用里面，住的作用还卫生，还有中间这个所谓的住的作用，正在的所谓的现在。那我们会觉得说，这跟我们一般名言中分的方式实在不太一样，对不对？你看名言中，我们是不是把卫生分到不正身分到卫生那里去？正身还卫生啊？哦，但是我们还是硬生生讲出了一个以身正身和卫生嘛？哦，我们还是可以把正身从卫生里面挖出来，讲了一个正身，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哦，对，然后现场有同学内行，他就说正身是关在未来的果，说一个正身，那个果的正身。啊，所以你看名言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操作，对不对？那再来观察那个正灭，正灭灭了没？它明明就还未灭啊，所以在名言中它是被可以被划到未灭那一块，对不对？正灭还未灭啊，苗正灭的时候苗还在那里啊，它还没灭啊，哦。它还没有变成不见，哦，它还没有完全灭掉，哦，没有消失，哦，没有整个死掉，对不对？好，哦，所以那个苗正灭的时候苗还在，你一定要把苗正灭跟苗已灭区分开嘛，这两个先后阶段嘛，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啊。对，苗已灭的时候苗是不见了啦，它已经完蛋了，但是苗正灭的时候它就还好好在那里啊，对不对？好，那所以说。苗正灭其实是苗还未灭啊，可是我们这边讲圣意观察之后，就把那个未灭讲成说灭作用还未发生哦，已灭叫灭作用已经完发生完毕了，那灭作用本身正那个怎么办呢？就塞给正灭了，所以正灭跟已灭和未灭就完全区分开了，对不对？否则它其实也是未灭那一卦的嘛。那正身是跟什么？正身是跟卫生那一卦的，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正身它是关带，我们会说正身是关带隐身而安逸的嘛。苗的正身是因为看到未来苗隐身来说了前面这个苗的正身安逸在那个苗的阴上面，对不对？那苗的正灭是关带苗的隐灭，也是关在未来才会发生的那个苗的一面来安利的，现在它必须在正面，否则突然变成一面很奇怪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讲苗的正身或苗的正面，是不是都要依赖关带未来会发生的那个事情，哦，关带那个果来在这个因时安利的一个什么正身啊正面之类的，哦，所以关带是很重要。如果不关带的话，苗在的时候它是隐身，那苗还没有变成在，它还未在的时候它就未生啊，对不对？所以它要么是已经生出来了，要么还没生出来，它要么就是在，要么就是还没在。那正生在哪里？就要么没有生，要么就隐身嘛。所以你舍弃关带这件事，你就只有这两个啊，对不对？要么有要么无，就这样。好，那灭勒，如果舍弃关带的话，苗要么是已经不在了，已经完蛋了，要么就是还在还没完蛋嘛。那已经不在就叫已灭了，对不对？还在就是还没灭嘛，所以要么是已灭要么未灭，正灭要在哪里？你干嘛要讲个正灭？就一个已灭未灭两个正相违，就讲完了，是这样子，是可以这样子。好，所以不去关带，哦，完全舍弃关带的话，结果就是这样，要么有要么就没有，要么有看到要么没看到，要么已经生出来了要么就是没有生出来，要么是已经完蛋了要么就是还没完蛋，就是这样。好，所以舍弃关带的话，其实你看不到正身也看不到正面。好，所以如果你要讲一个不属于，就是在不关带的前提下，你要去讲一个既不属于已生也不属于未生的那个正生是没法讲的，哦，你要去讲一个既不属于已灭也不属于未灭的一个正灭， 也没法讲，你根本看不到嘛。没有啊，你指出来给我在哪里哦，指不出来，就是你没有办法讲通一个这样的一个正身和正面，所以要讲通正身和正面，就一定要依赖什么观带，一定要依赖观带，要靠分别明眼。好，所以苗还未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带的之后那个已生，那个苗的已生或已生的苗来安立，在现在就安立了一个苗的正身嘛。啊，那苗还没灭的时候，我们的分别迷就观待之后那个苗的已灭或已灭的苗来安立了一个现在的苗的正面嘛，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是你可以倒过来讲，就是我们的分别迷言在现在苗的已生已经看到苗了，对不对？然后去逆推说之前有一个他的正身，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看到现在那个苗的一灭或一灭的苗的时候，我们就说怎样逆推回去说之前有一个他的正面，是不是这样子？哦，要100%依赖那个分别迷言。哦，所以大师真的很厉害，对不对？他就挑这种软柿子，使命去捏这样子，从第一品、第二品一直到现在，对不对？哦，第一品处理的正身，第二品处理的正在去，对不对？正在跨步，对不对？然后现在又什么其他的那个注意灭，全部拉出来处理一下。好，所以说这个大师是很厉害的，就是想尽办法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容易切入的角度去理解为名安立而有的这件事情。好，那回来。7.25 这边的由智能住这边啊、哦、由智能住而住的这个住也讲不通哦，就好像说没有自身一样，那个理这边也可以用。然后这样的一个自住的住，智能住而让他住的这样的一个住，云何自体住若有以住住，以住何用住，就是套用 7.13。来，我们回去看 7.13 在那个108页的中间破译那里，宋曰此身未生故，对不对？然后呢，云何生自体，然后我们把它换一换，就是此住未住故，云何住自体，若有以住住，以住何有住，对不对？就是说那个自己到底在还是不在啊？他如果已经在了，你干嘛再让他住一遍？他就已经住啦、啊。那如果他自己都还没有变成住，自己都还没住，自己都还没在，他如何让他自己变成住？就他自己都还在虚无缥缈之中。哦，好、哦，所以说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引经，我们难得读经，对不对？来读一下《三摩地王经》义云什么？不住。此等非有住，无住虽未住，自体不可得。世间依护者，护说住即生，护解释护而知三摩地。然后解释的时候就说，为应了达佛陀所说的住和生都不是体性有之法，而了知三摩地，就是从而了解。老师解释的时候就是说，从而了解如何修定，这样子，可能就修那个圆空性的定，了解住跟生都不是体性有，从而就了解如何去修空性定，对，圆空性的定。来，我们再看一下，此等法不住，就不是自性有的住。不是有那个自性有的住，无住，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它住。那这样的住就是无自性的住，对不对？自体不可得的住。世间依护者就是佛呀，佛不说住即生，是什么意思啊？不说自性有的住跟生吧？然后故应解释护而知三摩地，而知如何去修定啊。然后般若摄般若波罗蜜多颂也说什么？ 比不住色，不住受，比不住想，不住思，比不住事，住法性，此乃最上会度行。还没完。常无常乐苦美丑，我即无我如非如，不住正果罗汉地，不住独觉即佛地，如佛不住无为界，不住有为无住行，如是菩萨住无住，此住无住佛说住。回来115页倒数第二行，彼不住色不住受，既不住于色也不住于受，既不住于想也不住于思也不住于事，但他安住于法性。这个彼是什么？最上，最上会度行。所以说那个彼应该是说最上会度行啊，他呢会不住于色受想思事，但他是安住于空性，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最上会度行应该指的就是原空性来修的禅定哦，他是不住于那些世俗地的，他为安住于空性。然后常无常，这个都是世间世俗地分别名言分辨出来的，就安立出来的种种的无量的各种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对不对？哦，什么苦乐啦、美丑啦、我跟无我啦，哦，我跟无我也可以，就是一般名言，它也是一般名言安立出来的，对不对？哦，你不要说它是圣义地，所以就是无我是圣义地，所以它不是名言安立出来的，哦，那就有一个第十有的法了，对不对？好，那无我本身也不是第十有，所以它也是分别名言安立出来的。然后还有如非如，然后老师好像是解释成真实性和真实所空吧。哦，如是真指真实性，非如是真实所空吗？不管啊，哦，然后不住正果罗汉地，这个也是自性有的不住，对不对？完全不住，那就不用去正果啦，是不是这样？哦，然后不住独觉即佛地，也是非自性有的住。然后呢，如佛导师这样不住无为界，这也是自性有的住，对不对？不会自性有的住于无为之界，也不会自性有的住于有为啊，哦，还有什么无住行。然后呢，如是菩萨住无住，这个住无住呢，佛说是住，要住于无自性的住，或是说就是任何的一种住，住于果正果罗汉地，或是住于佛地，住于菩萨地，不管怎样，这些住都是住于无住，对不对？啊，这个才是佛所说的住，这样可以吗？他前面不是说，你看那个当然是另外一本经啊，刚刚才念过的《三摩地王经》里面，不是说世间依护者不说住即生吗？哦，那边讲了一个不说，对不对？然后这边另外一个就是《摄般若波罗蜜多颂》里面就说了一个什么，此住无住，佛说住。前面不是说世间依护者不说住，对不对？这边又说佛说住，两个有没有打架？没有嘛。好，这个我们都已经会解了，对不对？好，佛说的住是自性有的住，佛不说的是那种自性有的住。好，就这样子。接下来五三是什么科派？破那个坏事或是坏灭，哦，是自性有。那五二是破谁是自性有？住或住自性有，在114页的最上面。那五一咧，一定是破生自性有了，对不对？是不是？线上同学五一在哪里啊？跟线上同学求救一下。
五一破生自性，
破生自性有，对不对？啊，哦，在108，哦，好前面哦，所以破生自性有的篇幅非常大。然后里面的招数应该都可以拿来破什么住自性有，破灭自性有。好，那这三个其实都归于什么向下？啊，别破是不是？ 好，108页的倒数12345第五行42别过，就分了三个科判。我们刚刚完成了第二个科判，接下来要进入第三个53破那个坏灭式自信有，对不对？好，我刚刚有一个冲动想要请你们大家告诉我这个51里面到底做了哪些事，后来想想是算了，大家回去自己复习哈，就自己坐在家里面用自己的速度去回想，这样蛮好的，就是可以慢慢的想，深入的想这样。好，然后我们回到116页上面，53或坏灭是自信有，分了三，哪三个？为一是什么？
观灭而破之理。
观灭而破之理。为二呢？自不犯彼过的因相或理由，为什么我们没有犯跟他方同样的过失？为三呢？或许坏灭是无因，就是居然还有人许坏灭是无因，有啊，说坏灭是常法的，都对，秩序以下全部都说以灭是常，那换句话说，他们都许他不是生出来，那我们要去破他，所以可见。应成八难里面的灭是有为，也就是以灭是有为，要在卫三这边来做一些说明的，是不是这样子？就卫三非常重要 那里面有一些内容，如果大家预习有看到的话，就会跟上东吞那个千铁里面引的那些内容，有些是一样的，那也有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卫三很重要，是金光闪闪的一个科判。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时间到了。